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讲第十四会啊，精进波罗蜜多。我们在六波罗蜜六度啊，这六个等于是能够把六度去做，去实行，去行动这六度呢，那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容易啊，这个从此岸到彼岸。所以此岸到彼岸的意思，并不是说从世间的此岸，然后我弄完了以后到彼岸，你不能把此岸彼岸做这样来切割。而是说我世间法里头，我这个人生我可以过得幸福，我在人间里头，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让自己可以啊，这个建设了自己的人间净土，但是我们也跟别人一起分享共同努力的人间净土。但是就在完成这个人间净土的时候，我们也就参气到那个本体世界，因为我们能参气到那个本体世界，所以我们的生活就觉得意义丰富。我觉得我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有价值。如果把信仰切成两个，是世间的跟出世间的，是我活着的跟我以后死了的，这把它切开的时候，当然最后你一定会从活着到死亡，但死亡并不是没有，是我们这个存在往另外一个存在。就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说，跟大家讲说，其实那个殡仪馆哈，是宇宙机场，不是国际机场而已。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你转了念，但并不表示说不存在。但是我们因为有修行，我们很清楚我要去哪里啊，所以这个信仰是很重要的。那么你看，在六度里头啊，布施啊、持戒、安忍、精进，在谈精进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有一个信仰，你的人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主轴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人生精进的很多啊？你有没有觉得碰到一些这个难题，碰到一些挫折，你也知道因为有这条主轴，所以你比较容易去应看清楚它，也比较容易去处理它。那么有一些引诱，有一些这个陷阱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抵抗得了它，也比较容易超越它啊。所以精进的意思，让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有元气啊。精进让我们精神越来越振作，我们也因为精进，我们能够去创造幸福的人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接触到了那个让我们觉得啊，这个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意义价值的那个华藏世界。我们这个讲堂叫华藏讲堂啊，其实华藏讲堂啊，华藏世界，它就是从华严经来的，就是从华严经来的。我等一下再跟你谈这个部分，我们还继续来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人的人生在经，在我们的这个大般若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明明知道人生就是几十年，你最了不起上百年，你很会照顾让你上百年，终究他如梦如幻如旅，是不是如戏，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告诉你，如果 你把人生看成这个样子，就要你看透一点，不要执着的那么厉害。可是看透了以后，你觉得哎呀，人生也没什么好珍惜，反正干不要弄爱戏，都要死，那你糟糕了，你的精进心没有了。啊，所以，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样想说，人生既然是如梦如戏，那我就不必精进，来好好的努力，我反正等着。到最后结束就算了，佛他怕我们就有这个误会，所以你看第五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斋度的第五点，那么菩萨虽知诸法皆如幻事啊，所有的人生这些事情有如幻事，而能发起身心安住精进般若蜜多，求大菩提，常无畏懈。可是呢，他却能够发起他的身心都能够振作起来，安住在精进里头。可是这个精进却不是那种执着的精进，而且就在这里，他才真正的看到了大菩提，常无畏懈啊，没有让自己啊，就这个让自己懈怠下来。我们再看第六，菩萨虽知诸法都无所有，菩萨也明明知道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着走，也没有一样东西它是永恒不变的，那么而求无上正等菩提，他明明知道无所有，而却能够求 无上正等菩提，因为有菩提在的时候，就能够无常，面对你任何一个无常，人间的无常或者是出世间的无常，一定可以面对无常，永恒找到自己的路。那么为有情类呢，说能永断无智正法啊，如果能够永断这个无智的话，那这个什么叫做无智呢？就是我们人间里头常常会产生这个无云，但是我们现在要看清楚，缘何故生而实无生，有人生就是因缘和合，所以有这个，但实际上有，然后又变成没有啊！你也要看清楚，缘离故灭而实无灭。你看起来缘离了，没有灭，但是这个已经灭了，那实际上也没有灭。为什么？因为你还继续在创作。你在人间可以创作你的幸福，离开人间出世间里头，在那个出世间的，在那个更高层的那个世界里头，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是用你的般若去在那个地方存在，你会在那个地方创造用这个菩提在那里创造了更为这个圆满大圆满法的东西。那么所以圆灭实际上也没有灭，因为这个智慧没有灭。所以菩萨虽如是知而心无退，菩萨明明知道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于人间的这些生活却不起退心，当知明精进菩萨，那我们才是自证说这是一个精进菩萨。若作试念，诸法皆空，我今何为发起精进呢？当知名为懈怠菩萨。如果反过来你去想，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反正我现在已经学佛了，这些东西我看得很开，我通通把它放下来，他说名为懈怠菩萨，这反而变成懈怠菩萨，他不是真正精进的菩萨。大家了解他，我们来举一点例子来把这个经文把它理清楚啊。在我们的这个能够看得到的，在座年纪有一点，这个大概50以上的人，如果你以前留意的话，你一定看过一个片子是日本的片子，叫《生之欲》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片子。其实这个片子的作者呢是黑泽明。这个片子的故事呢，我认为它很有启发性我们简单给各位讲一下是这个故事。这个黑泽明在写这个故事，我想他是写实，但是也同时他也在同时在描述 这个人生的精进的这一块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说东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以后是一个穷困，而且东京也变成一个啊，这个非常这个整个社会是一个紊乱困顿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些地方，那么甚至于这个黑社会的势力也滋生，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么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渡边，叫渡边勘治。渡边这个人呢，他在东京市政府工作，朝九晚五。他的夫人啊，在他小孩子才三岁的时候就往生，他后来也没有再去，就带他的小孩子把他带到大，他也结了婚，然后这个慢慢自己进入这个比较接近老年期来了。人到老年期来了，他常常不舒服，胃痛，所以就看病。他问医生说，我会不会是得癌症？医生那个时候的医生是不会直接告诉病人是得癌症不是得癌症，他跟他讲胃溃疡，他们不敢告诉他。但是呢，医生后来也，医生其实也知道他得的是胃癌，可是一直到有一天他自己知道原来得的是胃癌的时候，在一般男人来说，一个进入老年期的人知道自己是得胃癌，再活也不到一年就要死的人，他会整个会崩解，会输掉他的精进力。这是Corporal Rose 西方的一些研究，有关于生死学的研究里头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渡边呢却没有产生这个现象，渡边却知道自己没有活多久了，却突然间自己想到一件事情，他到底来人间活的是什么意义？我这么精进，这么这个人生这么努力，把小孩子也带大，看看小孩子大了，跟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没多么亲热，人生就这样这么辛苦啊，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价值，那到底人生来的是为什么？所以渡边呢，就有一天约了他的作家朋友，然后呢就这个领了一笔钱，他以前很节省的，领一笔钱，然后呢开始去大吃大喝。他告诉他的作家朋友说，他得的是癌症，就快死了。他的朋友说，你不能这样喝酒啊，你得癌症这样会死掉的。他说，死何足畏，我就在这个时候才想到要来修这门课，到底人生位置是什么，所以我请你出来就是吃吃饭喝喝酒，就是这样。他的朋友也很赞美他，你的态度倒是很怎么样，要死之前还要好好的去找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怎么样是自己精进的方法。好，他说我可以陪你。所以他们两个人每天晚上都到灯红酒绿的地方去找，他每一次去找完了回来，灯这个渡边都会很失望，这有什么意义呢？每一次去唱了歌唱完了，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没什么意义就是了，他感觉到没有意义。那么就在那一天跟他的朋友这个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场所里头，但每一次回去了以后他都很失望。那么 他第二天去上班，他办公室有一个小姐，他准备离开这个固定的工作，他问他，你这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为什么你要离开？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日本打战后是要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并不难的。但这个小姐就跟他讲，他说，我决心辞掉这个工作，我对于去做玩具比较有兴趣，我一定要去做这个玩具才好，所以他无论如何要走。后来他批签了字了，他是科长嘛，签了字了往上送。可是这个小姐走出去的时候，他才看到这个小姐穿的就是补过的衣服，连鞋子袜子看起来都是破的。他就把他叫住，他说，等一下你回来，我请你出去，请你吃一餐饭，然后我请你去买一套衣服，算送给你的礼物，就送给他。但渡边自从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渡边他小姐离开了去做事情了，他去约了这位啊，他的这个小以前的这个同事小姐去约了。一次两次三次，约了第三次，小姐跟他讲这不行的，但是渡边跟他讲这是最后一次，又约他们到一个地方喝茶的地方坐下来，小姐手上还拿了设计的半成品会动的玩具。这下这一段对话，他跟他讲，他说，小姐，你看起来这么的年轻，这么的活泼，我喜欢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喜欢的也不是这样而已，你是那么的友善啊，那么样子的这个柔和，所以我很赞叹你，但是也不只是这样而已。他说，啊，小姐，我如果有一天过得像你这样子的活泼开心，那该多好啊。你是怎么样使自己会这么开心呢？我怎么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呢？这样法喜充满过呢？这小姐跟他说，他说，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啊，去找你喜欢的工作。我喜欢的工作就是设计这些玩具，我跟天下所有这些儿童小朋友做朋友，我不是只有坐在设计玩具而已，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你也可以把工作辞掉，去找一点类似的工作啊。渡边听完这个小姐讲完了以后，却自己咋舌。为什么？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他也知道他得癌症啊。他说，哦，小姐，你不用不好意思，你说的是对的。然后宋小姐回家了。她回家以后，把办公室的一个公文拿出来，那就是东京有一个儿童公园，那本来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要把它变成一个儿童公园。但是这一个局推给那个局，这个课推给那个课，没有人要办，因为它太复杂太困难了。他把它拿出来重新签了，就去好好去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他想跟做一个儿童，跟儿童做朋友，就受这个小姐的影响，所以他很认真去跑。这个公司后来也定案了，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监工，下着雨也在监工，每天都在这样子，半夜啊，他还去探。所以在下大雨的时候，有同事看到他雨淋的全身都是湿的，但是人家跟他讲，这样你会生病的。渡边跟他讲说，时间不多了，但是他的同事却不了解他所谓的时间不多是什么，他以为是工程进行的时间。所以很认真的，经过他这样不断的做下去，这个公园终于建成了。就在落成的那一个时候，渡边就在落成的典礼上，他就坐在其中的一个位置里头，他坐在那里坐着往生了。当然本来是落成典礼，接下去就要办这个 这个功绩的。就在这个纪念会上，那么这个很多人，当市长副市长在的时候，大家都赞叹他们的决定是多么重要，可是市长一走了以后，那大家都在赞叹渡边。后来越了解渡边，所以就在大家在赞叹渡边的时候，有一个警察进来说，我有职务在身，我可不可以先讲几句话。他说，大家当然让他讲几句话。他说，渡边在他还没有往生最后的一天，就是开幕的前一天，我看到他是在深夜里头，月亮是亮丽的，月明星稀，渡边坐在那里荡秋千，就在荡秋千的地方荡秋千，秋千荡着荡着，他在唱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呢？就是这个片子的主题曲，他的歌词是这么说的，他说，小姐，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嘴唇还红，身体还没有冰冷，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今天不会再来。小姐，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头发还黑，心脏还在跳，赶紧去谈情说爱吧，因为明天不会再有。其实所谓的谈情说爱是指什么？去爱护你要做的有爱的事情。所以这个警察讲完了以后，大家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各位，你我要早一点觉悟这个事情，除了谈自己的私人的谈情说爱，也要对做一点这个人世间的谈情说爱。各位，就是这样啊。所以渡边本来是很快要死的，渡边精进的把他的工作做完，然后拍拍手再回去，他真的完成了。所以我在看这一篇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这篇东西其实它跟佛法是很契合的，它是相契的东西。所以你看起来是有浪漫的一面，但是它却有很深的发人深省的一部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是吗？但是每一个人不同，每一个人要去谈情说爱的部分不一样，是不是？你就是啊，我就是一个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妇，或者我已经年老了，但是你每天还是要注意到要去谈情说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我们谈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这样子的精进去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就慢慢的发现，就是人的生命力也就在这里建立起来了。你看那过去玄奘大师，他这个从西安往西走，河西走廊，我从西安坐车子坐火车，我不是走路哦，我不是骑着那个啊这个驴马往西走，但是我就一直想着，我光是走那个河西走廊，然后往这个青海往西藏走，我就想说他们那个时代就是从西安就往这边这样走的，他这里走过的，然后他到了敦煌以后，西出玉门关以后，他在那个附近他留下了好几个月，每天在那里沙漠里就练习禅定。禅定什么？他练习到十天可以不进食，只靠一点点，身上带一点点水也能够活，这样子，然后他才开始发足西行。而且经过每经过一个地方，经过一个绿洲，就在那个地方弘法，然后去取经，然后回来。你知道我们这个大般若经600卷，就是他回来以后带回来译的啊，那是多么精进呢、啊！ 有的大师做这么精进，但是我们也要做自己小小的精进。我早上去爬山，我看有一位太太，她每天在那扫那个山的那个路。嗯，我以前也扫过，我以前也扫过。后来啊，一段时间都有人扫，啊，扫的看起来很干净。我跟他讲，哇，你扫完了以后，我走在这上头，走的感觉的很清净，很开心。他也很开心。他说你这样讲，我也很高兴。我如果说有时候跟他讲，哎呦，谢谢你呀，阿弥陀佛啊，他就跟我讲，请你不要谢谢我，不要这样说。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它也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也是跟别人分享的，你不觉得吗？其实它简单到什么？简单在你在捷运上，你让个位。那当然，这里有老人家，你就不用让位，你有这个资格，有不让位。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好，但是我会告诉你，年轻人要把让位让给你老人家的时候，你要大大方方把它坐下来。我大概十几年前第一次有一个学生让位给我，我就谢谢他，然后把他坐下来，然后坐下来又还跟他点点头，我说真谢谢你，他很开心。有的人去告诉我，老师，我还没有那么老，他让给我是不是他认为我很老？那你就没有波罗蜜了，是不是？你有执着了，是不是？啊，你有时候接纳别人的东西也是一种欢喜，给人家东西是欢喜，接纳人家的一点好意也是一种欢喜。你要这种感，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大小，不是比较的，所以叫平等性。在这个本体世界里头，在佛界里头，这个部分它是不分大小的，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地方可以做的地方去自我延伸，就除了爱护我自己，布施我自己，我也会布施给别人，除了我自己利己，我也会利人，是要这样才对哦。那好，我刚刚提过这个问题，说《华严经》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我说我们想想看哦，《华严经》这部经啊，它这个第一会哈、啊，它是在菩提场讲的。菩提场是佛在那个地方正得正等正觉，在菩提树下正等正觉。那个时候讲的，所以《华严经》为什么我们会说《华严经》呢？是佛成道三七日为五比丘说的那个华藏世界，因为一般的人听不懂，只有那五位已经几乎成就的五比丘讲，他们才懂的。所以在经典的这一个分歧上，藏通别圆，所以藏教是列第一个，然后再谈这个通教，这是大圣的开始，然后再谈那个信仰的别教，让别跟通结合在一起，然后再谈真正的圆教。所以像阿弥陀经，在这个华严家的分类上，阿弥陀经是属于别教，华严经呢它是别教的原教，其实它是原教，就是圆满的佛教，但是它也同时教给你那一个别出啊一个本体世界的真实面貌给你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华藏世界。那你看哈、啊，在佛的成道的时候，这一个宇宙，这一个当时的这个菩提场的附近。佛正道的时候正得菩提，佛在正得菩提的时候周边，所以他第一品经叫四祖妙严品，是世间世尊他变得非常的庄严，所以身庄严了，语庄严了，意庄严了，就是三轮啊都庄严了，都化为这个菩提，都 变成了般若，化成了菩提。所以是佛世尊已经变菩提了，所以成就正等觉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地眼地变成非常庄严，只是他本来成道的菩提树上的那块地，你就是现在就那个地方看，它还是一块地，可是当时变得非常的庄严，它变成七宝所成，它变成佛地，地庄严了，周边的树都变庄严了，花草树木都变庄严了，所有的友情通通都变庄严了，友情生命都变庄严了。你知道佛成道的时候用菩提来觉照，一切都变庄严，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不会被这个肉体、被这些欲望一直把我们卡得这么死，我们真正用了般若去觉照了以后，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此刻当下你内心很清净，你没有不被其没有这个时候你没有被欲望牵着走，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清净的，所以你会觉得你看起来它只是一个讲堂，但其实它是华藏世界。所以净空师父当时称这个地方叫做华藏讲堂是有原因的，而华藏讲堂这四个字是李炳南老居士的笔写的，是李炳南给他取的，是李炳南很居士很长一段师父很长一段时间，净空法师很长一段跟他读经的，那是台中莲社，就是这样。所以台中莲社当时我也跑去礼敬，就是这样。那你知道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不要谈到说你的般若已经开启出来，已经得正等菩提了，别谈，不要谈到这个阶段，就是在层次再低一点吧。如果你有一天你心情觉得很愉快，没有什么烦恼，也没什么让你挂碍的，然后你呢出去外头山上走一走，公园走一走，你有没有觉得心情特别特别好？你会不会觉得树也很美？你会不会觉得大地也很美？你会不会觉得整个的周边的这都变得很庄严？你会不会？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如果你的生活这种感觉多了，你平常看到的人，你对人看起来也庄严，你看到了这个拥挤的车子看起来也很庄严，你看起来这周遭的生活也很庄严，就表示你的修行越来越好，你真的是华藏讲堂的一份子，你真的是已经慢慢接触到华藏世界，你应该很欢喜。你念佛要接触那个极乐阿弥陀佛的世界也就容易的多了，因为一方面是他摄受我们，二方面是你已经有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这种感受这种感觉是我在小的时候就有，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我十几岁七岁跟我母亲去雷音寺，以前只是求佛，可是我到高一开始我觉得我蛮精进的，听一点，可是就每天念佛，也不晓得，也没有特别去想华严经这一块，也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常常会这样感觉。我到山上去工作，我觉得山很美，午休工作完了坐一坐以后，我在山上把它躺在山上地上坐，然后看着蓝天，我会感觉也会觉得很幸福。我挑的番薯，挑着木头从山上下来，挑到一半把它放在那边，把它放在那边，就找一块那 K 波那种大石头往上面一坐，把腿一盘一会儿，怎么会这么好，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没有什么自己觉得好像受了很多苦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信仰上我觉得很早有这样子的这种感受的。也许有人就跟我讲说，也许你上一辈子就已经修得不少才会这样，但最好是这样嘛，是不是？最好是成愿再来的是最好嘛， 是不是？所以我想大家也都是，如果你不是成愿再来，你怎么今天会跑到法藏讲堂一起来修这些课呢？就这样啊。所以我在这里，你不要把我当作我比你高明多少啊，而是我用舌根来修行，现在此刻你用耳根来做修行。如果你耳根啊能够修得更好，修得怎么样的话，都没什么两样啊。好，那么所以四祖妙缘是这样子的，就因为四祖妙缘紧接下去，就因为这个部落，所以十方的大菩萨，不是普通的人间菩萨，还有十方诸佛，也就是同时都跟菩提场感动，所以十方的这个诸佛跟大菩萨呢，都叫众海云奔，通通来了。现在这个大会场，你用人间的想法，大概是他通通来了。不，《华严经》里头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们不起金刚座，却都参加了这一场大会。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都是用手机的，不是用手机的，用视讯的。用现在的科技来看的话，你还可以稍微了解，就是佛，十方诸佛，包括释迦牟尼佛不起他们的金刚座啊，但是呢，他到了十方诸佛的佛界，十方诸佛也都来。你说那个世界，他的互动不是像我们这么笨重，要走来走去的，你要了解他才行。你能去突破，稍稍去深思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了解。你不用，也就是这里讲，那你都听得到。我们还要借用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些力量，才产生这个跟世界各国产生视讯会议。现在这些已经是世界村了，就地球村了，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它不是，它是各个佛界都一样，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所以从此末，从彼生，从彼生，从此末，就是这样，而且速度不可思议。所以叫不可思议境界的意思就在这里啊。所以过去呢，净空大师呢，他送给我的字，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依梵王经心，用梵王经里头的这个心行入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也就最起码的修行，梵王经里的最起码的那些，但是那些东西跟大般若经我们讲的有好多，在这个六波罗蜜这个地方几乎是一样的。依梵王经啊来修行，行入啊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然后住常寂光净土。你是在长极光净土，那个长极光净土不可思议，它比我们这个人世间生活那要妙昧活泼欢喜的多了，它活泼的多了。那么所以这一品经里头，你看了十方诸佛都来了，所以大菩萨们就想了，那是这个样子，那佛啊，这个如来的现象是什么？所以才会谈成这个如来。所以如来现象的时候是现光，所以大家想要了解说如来的相是什么？什么是如来地？什么是如来不可思议？什么是如来的教化一切有情众生？什么是如来的方便的法门？这些东西呢，当诸菩萨在想到要问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佛世尊就放光了。他放两次光，一次光是门面齿间光，就是齿间光，这个光照的时候，每一个人就了解了。齿间光当然指的就是指，也是我们人间是用语言，他那边就是直接，好像直接就传输到那边去了，不需要用这种笨拙的语言。好，还有一个是这个放眉间光。好，那这个过程里头，等到他把这个事情解释完了以后，所以 我们知道啊，这些所有来参加的菩萨以及啊，包括道场神、主成神啊、树神、山神、水神啊、成员神，到处的这些神有来参加的，通通都领悟。所以我们当时如果有参加的话，我们通通都开悟。可是我们今天在华藏世界里头能够听这一个经的时候，我们也就领悟。好，我们领悟了，所以在就在这个时候